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燕君。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收听梁凯琳老师的阿摩斯书。阿摩斯的信息非常的严厉，但又充满了神对人的忍耐。对于生活在安逸中的以色列人来说，要他们离开罪恶，面对信仰实际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以色列人只愿意借着宗教的行为来满足自己。当神一次又一次地给以色列人机会悔改，告诉他们神所喜爱的是良善，只要他们寻求良善，就得以存活。然而，他们仍选择走自己的路，让神失望。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读出神信息的心意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梁凯琳老师的分享《阿摩斯书》。
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以色列人呐，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我们一同来思想阿摩斯书三章九到十五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要在亚实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们的势力衰微，抢掠你们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么样从狮子的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子上，他们的得救也不过如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就从圣经当中所说的两条羊腿来思考这段的信息。你们看过两条羊腿或者是半个耳朵的基督徒吗？这些基督徒是蒙神的大怜悯，尽力从狮子的口中抢救，才仅仅得救，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基督徒。阿摩斯的时代，他们的百姓有一部分就是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富裕的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狭义，非常放松，很明显的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狮子的口中。先知就呼吁亚实图还有埃及地的人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要看什么呢？外邦的人观看撒玛利亚的居民，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国，要看什么呢？不是看国防建设，不是看宗教建筑，不是看商贸大道文化古迹， 这些在军界领先的腓力士，还有亚实兔，还有闻名的古埃及帝，都足以叫以色列自惭不如，目不暇给。神是要这两个外族看看以色列人的道德生活状况。神的百姓可以向四周围观看的人炫耀或者是见证什么呢？我们可以见证一种超脱的道德品格，一种新生命所孕育的新的生活。但是撒玛利亚的居民的道德状况不堪入目。阿摩斯书第三章九到十节就说，有大的扰乱，有欺压，有强暴抢夺财物，不行正直的事。甚至他的宗教场所就是伯特利的祭坛，本来是一个求赦罪的地方，却成为一个犯罪的地点。如果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边说，耶罗波安二世不离开耶罗波安一世的罪，就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的罪，就是在伯特利拜金牛犊的罪。所以先知说，坛脚必被砍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抓住这个祭坛的脚就是蒙赦免的一个保障。列王记上第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记录。现在阿摩斯说，神宣告要把坛脚砍下来，意思是说赦罪的保障没有了，因为坛会制造一种假象，因为坛脚的存在就是有赦罪的恩典，神就不会惩罚他们。其实坛脚要被砍下。另外一方面呢，百姓在那过冬过夏的房屋里面，象牙的房屋里面犯罪淫乐，一边以为自己有坛脚的保障不会被罚的，可是神说这两种的建筑一并要被拆毁。不但如此，敌人呢要来围攻，所以先知就预告了亚述的侵略。百姓的得救是出于神的怜悯，就好像从狮子口中抢出来的两条羊腿或者是半个耳朵紧紧得救。其实彼得不也是这样子提醒我们吗？基督徒啊，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只狮子或许只是一张舒服的床榻，或者是一个坛脚，它也可以吞吃所有不警醒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看一看，不是也有许多躺卧式的基督徒吗？舒适安逸，以为有了得救的应许，有了救恩的房子，在里面过冬又过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四周围的人从我们的身上要看见什么呢？有没有一种为信仰而积极取舍的新生活的力量？保罗也曾经提醒过，岂不知我们在场上都赛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毕竟为基督而跑，要放下许多残身之物，但是能够跑完全程全身而退的人实在是很少。保罗就是其中一个等候公义冠冕的跑者，希望在得胜的名单上面有你也有我。接下去我们思想阿摩斯书第四章一到五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呢，任凭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来思想最后一节给我们的一个题目，你们所喜爱的。我们发觉先知继续第三章的信息，他指责的对象还是那些 住在撒玛利亚山的，他称他们为巴山的母牛。其实呢，巴山草原丰富，养育了大量的动物。你可以看看以西结书39章18节，可见呢，先知是指着一些富有的人。那我们知道，富人欺压穷人是社会常见的病态，在神的百姓当中也有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这种现象。他们对穷人的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在这样一个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古代社会，甚至是现代的社会当中，唯有建立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观才有渐渐均衡的可能性。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就这样教导我们，欺压贫寒的是辱没照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是箴言14章31节、17章5节都这样说的。存着正确的心，多做一点慈惠的事，是合乎神心意的，就是尊重那位创造人类的神。保罗也教导均贫的道理，他说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贫了。百姓这种欺压弱者、不尊敬主的心态和行为，惹来神严肃的一个警告。他对这些欺压者一定要采取某一种惩治的行动。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圣洁是神最重要的属性。诗篇89篇35节说，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等于指着神自己起誓。希伯来书6章这么说，神要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否则呢，我们就是怀疑神的决心了。更可悲的是，欺压人的他会用宗教的礼仪做外衣，遮盖自己的恶，或者是贿赂自己的良心。当时百姓到伯特利还有吉甲，按着律法的规定献祭，每日的早上献，每3日也奉上1/10，也献感谢祭，献甘心祭。这种公开迎神、私下欺人的手段，其实呢，古今中外绝不稀奇。神对这种行为下了2个评语：任凭你们犯罪吧。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弥补他们欺压贫穷人的罪，反而是增加了罪过。神又说，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借着宗教的行为来取悦自己，肯定自己公共的形象，不是神所爱的。耶稣岂不也斥责在十字路口高声祷告，宣扬自己宗教操守的法利赛人吗？我们千万不要糊涂了。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如果我们献上一切神所不喜悦的，岂不是等于白献了吗？神绝对不会被贿赂，神绝对不会止恶为善。亚摩斯的指责揭开了负面的情况，那有智慧的读者呢，就可以从其中学习。神所喜悦的是充满人性的表现，就是用爱来看顾我们中间的穷乏的人，做真诚的献礼，使所有的祭祀、礼仪、善行发出清香的气，蒙神悦纳。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活出神所喜爱的。接下去我们思想阿摩斯书4章4到13节，请你听我念圣经的话。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3日奉上你们的1/10，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3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2-3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叫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们来思想一个相当严肃的一个题目，阿摩斯说预备迎见神，他所讲论的主旨是归向。从经文当中，神好像很懊恼又很悲哀的五次说你们仍不归向我。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它的文字的公式是这样子的，我使你们怎么样，你们仍不归向我，然后就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发觉先知和西亚用五主在农业还有古代社会背景当中常常遇见的天灾人祸来诠释。这里提到饥荒、缺粮、干旱无水、蝗虫、危患、瘟疫、杀戮、倾覆全城，这五种的现象，阿摩斯做了一个神学性的诠释。这些不是一般社会所谓的大自然的灾情而已，那是神在主导着这一切的发生。因为阿摩斯介绍神是那位创造山、创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神是脚踏在地的高处的，他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阿摩斯在这里跟神一样非常感叹，五次的灾情、五次的期待、五次的机会，带来神五次的失望。究竟神还需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其实神借着这些灾难有一个期盼，希望受到击打的百姓会回转归向神，但是很显然的，神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所以神预告撒玛利亚，我要倾覆你们，好像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如果你看创世纪19章24到25节，那边讲到这两个城市是被罪恶充满的城市。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神对阿摩斯时代的撒玛利亚城有何等的怜悯呢？圣经说他自己要亲手抢救，使他们好像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为的是要让百姓因此警觉悔改。但是呢，神还是失望说，你们仍不归向我。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从大自然的现象收到讯息，没有办法把握神的宽容、神的忍耐，没有办法掌握神的恩典，悔改回转。若是这样子，他就要亲自面对那个差遣使者的神了。在经文当中有一组的平行对称的句子，带出那种强调。圣经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阿摩斯书3章第7节说，神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但是能够警醒而且正确的读取神的信息的有多少人呢？希望我们借着所造之物看到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借着这种的解读能够唤醒你跟我还有众人的心，使我们可以预备迎接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随时预备好心来迎接这位神。下面我们一同思想阿摩斯书5章1到15节。那请听我念圣经的话，我要从第4节开始念。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寻求我就必存活， 不要往波特利寻求，不要进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波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卯星和申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欠他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国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望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我们要来思想第十四节所说的一个吩咐，你们要求善。我们发觉阿摩斯一方面为以色列人做哀歌，说明他们跌倒不得再起，但是呢，一方面又指着他们得以存活的一个途径。五章第四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存活是什么意思呢？指着一种与神保持活泼关系的光景。何西阿就曾经用死这个字很精简的说明，百姓如果转向拜偶像，与神的关系破坏的一种光景就是死。所以请各位看一看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一节，何西阿说，以色列人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我想很少人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尤其是一种败坏没有光彩的一个真我。或许先知的残酷就是毫不保留的诚实，他指出百姓的病因，在对症下药，希望百姓能够听，而且接受他的药方，认真遵行，而且得医治。在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他五次这样子来提醒百姓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第五章第四节的寻求我，跟五章十四节的求善其实有相同的一个结果。这种起死回生的结果既然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发觉寻求的过程还有寻求的对象或者是寻求的内容就是非常关键性了。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善等于神或者是等于表彰神，那么阿摩斯从负面以及正面的教导就是非常清楚了。负面就说明百姓的错误，要他们醒悟，正面就是指出可行之路，要他们执着。阿摩斯书在五章五节提到三个不要，这是负面的。他说不要往波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去寻求耶和华，因为他不是那个地方的神。人也不可能因为进到宗教的圣地或者是在祭祀的活动当中可以找到神，因为这些神必归于无有。今天如果教会是以活动导向的话，信徒会以出席率来衡量自己的灵命，还有呢，衡量自己跟神的关系，认为那个就是活泼的一个指数，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阿摩斯除了指出三个的负面之外呢，他也从正面来做教导。所以若是你翻开五章六到八节，他提到两个要，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第一呢，阿摩斯引导我们要寻求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既然创造，他就可以主宰。 我们这些被造者若有正确的定位，我们知道与创造者关系和谐的时候，那我们就必定能够存活。第二，阿摩斯说他是那位道德的维护者，第五章九到十三节。既然是如此，他对罪的责备绝对不含糊。神在圣经里面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善既然借着行为表明，寻求神的人呢，就必定会寻求神所喜悦的善行。所以先知最后也这样子教导我们，你们要求善，这样呢，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了。到了这么一个光景，神跟人的关系就慢慢正常化了。耶利米曾经说，真正的认识神是借着施行公平和公义显明出来的。耶利米书22章15到16节。其实呢，弥迦也一语道出正确的选择。翻到弥迦书第6章第8节，看到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找一个机会主动地向四周的人行神所喜悦的善吧，因为这就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救恩，让我们可以靠基督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帮助我们，虽然在我们的四周有许多的狮子咆哮等着吞吃，求你保守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成为一个警醒的人，成为一个在场上赛跑而且得胜得冠冕的人。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提醒，让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水平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从圣经当中明白你所喜爱的是什么，以致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你，因为你不断地在传出你的信息，借助讲台，借助大自然，借助人物，借助历史。主啊，巴不得我们处身在这么一个现况的里面，我们能够读到你所要传给我们的信息，好叫我们能够警醒预备等候来迎接你自己。天父，谢谢你借助先知提醒我们你所要的是什么，好叫我们不是自己盲目的到处去寻找你，乃是在你自己所设定的路径上面找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完梁老师的分享，想到神用饥荒、缺粮、干旱、无水、蝗虫为患、瘟疫杀戮警告他们，现今神不也以同样的方式警告我们吗？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是否也受到提醒呢？听众朋友，让我们彼此鼓励，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